平安，弟兄姐妹平安。那个一样代表母堂跟刘牧师问候大家好。他听到我要来你们这边服侍，他很兴奋。他跟我讲说，这个回去之后要给他一些 update。那你们这个堂一直是刘牧师关心，因为我每个星期跟他有 status report， 他都常常要问，有时候在走廊碰到我都还要问田牧师现在怎么样啊。你看他很不容易，我们在北美就有58个分堂，那我们在海外所以还很多，所以呢他就比较常常到海外去，那在北美就我可以去的我就去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呢是位分与机会。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位分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来读一些经节，从腓律比书3:12-14。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哦，我要自己按这。按这边，哦，好，按这个哈。
那我们下就好。
OK， 好，我们再来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Amen。如果说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在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得到奖赏？我们做错的事。曾经有一个故事，他就讲说当你走在山路上，你从山底往上走，当你走到山上，神站在那边等你，结果他问你说你沿路上看到什么，你说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就匆匆忙忙赶上来，结果神说你下去重新走一次。那是不是很可怕？有一位有一位牧师，这个我要对着哪里按？可以了吗？好，有一位牧师叫霍华韩君石，翻成中文哈 ，Henrik Howard Henrik。他是有很长在神学院教书的经验。那他在一本书《改变生命的教学》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对于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我最害怕的一件事并不是他们遇到失败，而是他们在不对的路上顺利成功了，等他们到达终线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他们所要的目的地。就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一样，我跟你讲，人生最可怕就是说你不能走两次，你只能走一次。我们呢用亚伯拉罕的呼召，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什么样子。耶和华对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他就有讲创世纪12:1-3，他里面他就有讲，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就必诅咒他。 地上的望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几节经文对我们听起来好像哦，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告诉你是很了不起的。因为那个时候亚伯兰他要离开哈兰的时候他已经几岁了，75岁。现代的人75岁还不觉得老，那个时候的人75岁是很老了。但是在这个呼召里面，亚伯兰怎么样？神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神应许他说，如果亚伯兰你应许了，你听我的话去了，我要应许你，第一个你要有后裔，要成为你的后裔会成为大国。第二个，亚伯兰的名字要从崇高之父，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崇高之父，变成多国之父亚伯拉罕。他神为他改名字就是因为他顺服，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因为耶和华呼召他，就立他成为多国之父。第三，神应许有土地，有地土要赏赐给他，一次是在乌尔，一次是在哈兰，两次都是要离开本地。你知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哈，20出头，我们来美国很容易拎了两个皮箱就跑来了，天那个英文都听不太懂，在机场人家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半猜半听的。可是你想想看，到了76岁，不要说76岁，50岁，人家叫你搬个家，还不是出国搬个家，你心里都要考虑半天，你要去看看那个要搬去的地方有没有像你现在住的好啊，你搬去的地方对你方不方便呢？想了很多，睡觉的会不会比现在的地方多啊？可是呢，亚伯拉罕二话不说，他就走了，他带着他的家人就走了。结果神呢，就因为他的顺从，就应许了他这些奖赏。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跟你们讲啊，就是说，很多人会问我说，那神要祝福我们，还要应许给我们地土，那是不是我到那边真的就有一大块地在那边等着我呢？在亚伯拉罕里面，神的应许不一定立刻实现，你要存着信心来领受这个应许。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希伯来书11章13节那边，他不动。OK， 希伯来书11章13节的地方。希伯来书11章，你们可能要帮我弄一下，会不会比较容易？希伯来书11章13节的地方，他就讲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他们承认自己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是谁？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神应许了这些，在他们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他们成为一个大国，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他要子孙多如沙子，他们要有地土，在他的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但是他们存着信心，他们知道他们一定会成为大国，他的子孙一定多如沙。 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我们来世上，我们真的只是寄居，我们只是过客。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终究这个奖赏是会到来的。因为亚伯拉罕的顺服呢，所以在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个叫做耶稣。因为借着耶稣呢，我们望族所有的族裔都要得到蒙福。如果当初亚伯拉罕没有顺服的话，是不是没有耶稣？那我们还要多受多少苦，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就说，人生的路只能走一次。我们很感谢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顺服了神。那时候耶稣就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的人在天国里就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面去，在那里必哀哭切齿。并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有血缘的后裔，而是在亚伯拉罕，神为亚伯拉罕在外邦人里面，他就兴起了很多属灵的子孙。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应许在我们身上，也应许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很重要让我们知道的。那亚伯拉罕真正讲到他的后裔是谁，就是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分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加拉太书3:29，他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你说受洗重不重要？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口里相信，我心里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好了啦，我不用受洗。 No， 你受洗的时候你就属乎基督了，你就要承受这个产业，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产业。所以受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那神的计划呢，他要透过亚伯拉罕的子孙，我都要看一下对不对，神的计划呢，他是要透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使万族蒙福。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谁？我们是他的子孙，因为我们信了基督。亚伯拉罕的属灵儿女，我们对普世宣教是有责任的。当耶稣过世的时候，他把大使命给了我们，他把大使命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里面呢，我们得到很多的鼓励。因为亚伯拉罕是不是最优秀的啊？他被拣选了，因为他被拣选，不是。亚伯拉罕的品格里面是有一些不对的，他有几次，他怕人家那个，他不敢说那是他太太，他说是他妹子 ，OK， 不诚实。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神呼召我们不一定是因为我是最棒的，或者是因为啊，我什么地方都是100% 都100%很优秀的，神才会拣选我，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招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整个人生里面，还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神会奖赏你，如果你是坐在他的命定里面，就像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直系后裔， 耶稣因为他顺服神致死，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结果神给他的奖赏是什么？神给他的奖赏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里面，当耶稣复活之后，在等着升天的时候，耶稣他就跟他的门徒还有世人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都赐给我了。所以当耶稣他拥有普世的权柄的时候，他吩咐我们，你听到了，我在说是我们全部都是他的门徒的人，都要加入他的这个门徒的群体里面，出去怎么样宣传他的大使命。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呢是我们圣徒我们门徒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但是呢，在那个整个重要的工作里面呢，教会却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耶稣在升天之后呢，神要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神要来成就宇宙性全盘性的救赎计划。所以除了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要参与这个大使命之外，教会在其中更是单单重要的角色。我们有很多人不了解，为什么我礼拜天要来上教会，我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敬拜，我不在家里一样也可以敬拜吗？在家里电视上好多 program， 好多人在讲道，我在家里敬拜就可以了。 No， 那是因为你没有完全了解到教会在这整个普世宇宙性全盘性的救赎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呢，在耶稣升天跟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耶稣要再来？他说要天国的福音传遍到地极的时候他才要再来。那在耶稣两次来的中间呢，教会在初步展示在末世的时候基督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想，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世界会什么样子？就是今天展现在教会里面就要活出那个时候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在教会里面的人，你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再来时候的样子，你是不是亏损了基督的荣耀，神的荣耀？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教会里面要将神基督复合的爱展示出来。你只有在教会里面你可以看到基督的爱。这个保罗哈，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蒙召并且奉差遣去做外邦人的使徒，神向他显露福音的奥秘，就是要他在犹太人以外跟外邦人来传福音。他让外邦人知道说，我们同样为亚伯拉罕的后嗣，我们同为一体，我们同蒙应许。所以呢，在这个耶稣升天之后呢，保罗接下了这个使命。你们都知道保罗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可是当他在路上去大马士革路上被神给感动了之后，他就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那这个爱呢，显现从哪里出来？神借着十字架宝血使我们让这个已经被隔离的人 这个时候和神复合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十架的重要性。我那一天哈，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哎，我们天天这样看着十架，这个十字架是不是就变成我们的偶像，搞得我们那个讲员就说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不是，十字架不是我们的偶像，十字架代表的是神为了我们他在上面的牺牲，他的宝血使得所有与神隔离的人都复合了。那教会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他是要延续耶稣在世上，耶稣在世上服侍就三年，那他回天家之后，他在世上服侍是不是就此断绝了？没有，他要教会来延续他在世上服侍的任务。所以教会呢，要开始天国以荣耀神的生活来展现给还没有领受到这个福音的人。因为人都是眼见为凭嘛，所以呢，当你跟未信主的人讲说，哦，你来信主之后有多好有多好，可是当他到教会里面来看到的，不是你讲的有多好有多好，而是你争我斗。很多人迟到不来敬拜主，请你服侍一下，你推我推，找尽借口。你说这样子我们怎么吸引那个非基督徒来教会？所以教会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团契，它是一个有能力的团体，它有神的恩典在里面，它是由神施恩而建立起来的，它不是只是一个聚会的地方，它是一个展现爱的地方，它是一个展现能力的地方，它是展现属灵的团契。什么叫属灵的团契？就是说我们这一群人之间，我们是有互相帮扶，我们是有合作，我们彼此之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有相交的本质，我们并非一个孤立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孤立的人，我在家里聚会，自己聚会跟着电视机聚会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教会？所以呢，教会它也扮演了一个神与万物复合的一个中介的角色。那教会是谁？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聚会的一个地方。教会这个名词哈，在那个第一次被提到是在哪里？是在耶稣他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那时候还没有教会，但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所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原来在希腊文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它动词的时候是招出来，就是我们这一群人是被呼召出来在教会里面要服侍那其他的人。那他当名词的时候是什么？教会是一群被召聚在一起的人，我们这些人就是被召聚在一起，所以才有这一个教会。所以呢，教会呢的责任，教会的名分，教会是有极大的影响力的。因为我们是被神召聚的，因为我们是从神的恩典才在这边聚会的，我们是有神的能力，因为神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呢，这个 神的子民的团体呢，社会的人民看到我们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展现出来的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基督的样式。所以你走路要有基督的样式，你讲话要有基督的样式，你的思考那是更重要的，你要有基督的样式。因为人一切的行为由你思考而来，你的奖赏是从你的行为而来。所以这个思考，我们要出现这个基督的样式，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人家说什么，有人的地方就需要管理，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这个团体里面呢，我们就要有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就是谁？就是牧师。所以我们需要牧师来领导。但圣经里面有讲，他说领袖是做仆人的，他是来服侍他人，他不是来这边做官的。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领袖要有仆人的心肠，就是因为你是来服侍这边，在这个教会里面所有的子民的。神把这个责任委托给你。那在圣经里面是很奇妙的，神甚至把发展这个教会的奥秘都告诉我们了。神的国要借着神子耶稣的降生、死与复活，在地上的教会和信徒建立起来。神的国，我再念一次，神的国是要借着神子耶稣的降生、死、复活和地上的教会和信徒建立起来。他没有只说地上的教会，他也没有说信徒，他说两个 both 两个，他要借着教会和教会里面的信徒来把神的国建起来。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呢，耶稣弄了什么比喻？他有撒种的比喻，他有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他有芥菜种与树的比喻，他有面笑的比喻。当我们在看这些比喻的时候，看起来是很白话的，但是你要仔细的思想它的前后次序，这里面是神国发展的原则，非常的重要。所以我鼓励大家回家有机会的时候你再读一次。撒种，种子就是代表神的道，田地呢就是听道的人的心。你的种子撒在什么样的田地里面，你的生长出来的情况就不一样。但是呢，只有一种人会领受了这个道之后，这个道会结果，而且成百倍的成长。但是我要鼓励大家是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只负责撒种，撒了种之后的结果是怎么样，不是在你的考虑之内，那是神的功能。第二个呢，麦子跟败子，我们在这边就讲到的，就是说有麦子的地方就有撒旦的地方，你们一定要很警醒。因为呢，败子它就是比喻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在我们做事的过程中，当败子掺入的时候，对整个的收割、整个的成长是不是会有折损，是不是会有损伤、会有损失。但是不要担心，你就让麦子跟败子一起成长， 终必最后要收割的。那意味着什么？当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好与坏就会被分出来。当你收割麦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把败子给挑掉了？那芥菜种的比喻呢？芥菜种你们都看过吧？很小很小很小，你绝对没有想到芥菜种可以长得跟树一样三四公尺高。芥菜居然还可以让小鸟在里面筑巢。天国呢，就像这个种芥菜种一样，本身很小，但它的潜力很大。当你把这个种子，这么小的一颗种子撒在人的心里面，当你是对的田地的时候，它就要长得像一棵树一样，结果百倍。那面孝在这个社会里面就更厉害了。你看我们常说吃馒头要吃老面发的馒头，你只要一小块放在那个面里面，它就可以发成一大团面坨，而且又好吃。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就是说要很低调，要很 low key， 就像耶稣当初传道的时候那个规模很小。当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你们教会的人数不多，但是你们可以成为那一小坨老面。当你们出去的时候，当你对着一小撮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你是隐藏不露的，但是当那个面团一发起来的时候，你的扩展就非常的顺序。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晓得了解神国发展的原则。你不要小看自己，你们每一个都是精兵，你们都是那一小坨老面。感谢主，真的是每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你不需要像表演一样要一个大舞台，你要的是几只羊。如果这是神量给你的，你就好好的把你这几只羊带领好，你到了天国，你的奖赏就跟那个要带5000只羊的刘牧师奖赏是一样的。阿们。感谢主。因为呢，我刚刚在那边的时候就跟你们几位姐妹在聊到说，我有一个Life Transformation 的这个推展事工。那我们这个所有的工作都要有一个平台。那我们推展事工最重要，我们就是要去带领那些很早从职场上退下来，可是又还不到领退休金，就 Social Security 这十几年的时间怎么办？这就是我们的推展事工。我们要在财务上，要在健康上，在属灵上帮助大家。所以呢，同样的，我们教会呢也有一个平台。那在这个平台里面呢，牧师，还有就是会众，还有同工，每一个人都有你们自己的位分，都有你们自己的位分。那这个位分呢就很重要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在自己的位分里面呢，那这一个神的国就要大大的发展起来。神的国就要大大的发展起来。那教会呢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呢教会在这整个神国的发展里面呢，是靠各个肢体连结在一起。就像我们这一张图看到，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看过这张图。我们里面有神有这个再往下让它整个都出来好吗？因为旁边有一些，对，在前面，对，就这样。 那神是我们的元首，他也要监督我们整个神国的发展，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做。那我们有主任牧师，我们有同工团队，那我们在牧区里面我们也有我们的信徒。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重点是放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责任上面。我们会众有什么责任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到说，哦，牧师，下一章好吗？我们会想到说牧师有责任，我们会想到同工有责任，我们会想到这个事工的领袖会有责任，但是最重要的责任其实是谁？是会众。这是耶稣上天之前给我们的大使命。那我们会众呢？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单看的，我们要按照神给我们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得合乎中道来服侍。很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位分在哪里。每一个人的服侍，神对你的呼召都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比较。所以我们对神有责任，我们对教会有责任，我们对领袖有责任，我们对自己更有责任。那我们来下一下看一下，在出埃及记20章的里面有讲到10诫的部分。我们对神有责任，就是说我们要发展神对我们的教导。我们1到4是对神的诫命，5到10是对人的诫命。这个你们都很熟，那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但是有一样最重要，就是说神跟我们说，爱我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就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10诫不是只是用来警告人家，10诫是用来警告你自己。你对神的责任，你就要，因为神，我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当神对我们有要求的时候，他就有奖赏。他的奖赏就是说，你爱我守我的诫命的，我就必向你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对神的责任。我们往下看对教会的责任。对教会的责任呢，这是教会是神的殿，我们的家。对教会里面，我们刚刚11奉献，你有没有想过说，神说，当你把我给你的赏赐里面的1/10奉献到国神的国里面的时候，我就要给你更多，他要连摇带按的赏赐你更多。所以当我们的1/10第一次是这样子的时候，第二次神看到你很有信心，他要加添你更多，那你的1/10是比原来1/10更多了。当神看到你守他的诫命，你是一个可靠的人，没有说我给你你就藏起来的时候，他就要给你更多，因为你是一个流通的管道。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你一定是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你要成为一个可以被神信任的一个管家，他就会越给越多，越给越多。这就是我们对教会的责任。那这是神的殿，我们的家，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之间彼此要服侍。 我们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要来服侍，而且我们要互相款待，不要有怨言。所以呢，彼此之间要追求和睦，我们要有圣洁的心。我刚刚看到你们的那个core value 里面有一个圣洁的心，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行为呢，在言语、在行为、在爱心、在信心、清洁上，我们都要作为信徒的榜样。我有时候哈，在看到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们都希望教会的人数可以增加，我们都希望大复兴可以临到这个教会。可是有一件事非常重要，是你这个人必须先复兴起来，教会才能够复兴起来。所以呢，我们对教会的责任，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不是除了把地扫干净之外，你是不是也要把你这个人的心扫干净？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爱心。所以人家来到这边看到你的爱的时候，看到你的守节清心的时候，人家说啊，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家才会留下来，人家才会留下来，这个教会才有机会复兴。如果来的人都不愿意留下来，你说怎么复兴？来一个走两个，因为另外一个人看到新邀来的朋友不愿意留下来，他也跟着他的朋友走掉了。所以呢，我们呢一定要记住，我们在教会的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对神的责任、对教会的责任、我们对领袖的责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对领袖的责任。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牧者，我们要顺服他的 leadership， 他的带领，因为他每年都从神领受到异象，他要怎么来带领这个教会。我们要顺服他的带领，因为你是这个教会中的一员。我们更不能让我们的领袖有缺乏，所以我们不但要顺服他，我们更要补圣徒的缺乏。我们对神的国，我们要捐得乐意，神就喜悦你。你不要心不甘情不愿，因为当你心甘乐意的时候，把神给你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的时候，神是很乐意的，因为他知道你是个忠心诚实的人。那最后一个对自己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你会问我说，哎，对自己在教会里面还有责任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你们看得懂英文能看英文，因为我觉得那个英文写得非常的漂亮，那个中文是我的翻译啊，我觉得不太能把真正的意义翻出来。他说，我们人生不是在于完成一些特别的 project， 特殊的成就，我们要求不是特殊的成就，而是我们要达成超越一切的成就背后的那个内心的自由。你们可以体会到吗？当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 inner freedom，你的日子是很快乐的。如果你的生活是忧忧郁郁，我们圣经里面不是讲一个妇人吗？他来问请教耶稣说，我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对不对？我怎样才能来跟随你？耶稣说，你放下一切来跟随我。哇，要这个妇人放下一切，那太难了，那太难了。他没有内心的自由，因为他太多的想要掌控。那接下来呢，他更怎么说？他说，我们的使命不是一个简单的呼召， 并不是说我了解神今天在我身上的呼召，我拼了命去做就好了。他说，而是要与神一起同工，一起工作，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身份和命运。我们人最难的一个部分就是我自己来，我自己在家里埋头苦干。No， 我跟你讲 ，relationship 是在基督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你永远是一个独来独往，你跟任何人没有关系，你怎么表现出来你的爱？基督的爱怎么从你身上流出来？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简单的了解我的呼召是什么，而是你除了了解你的呼召之外，在这边有一个双重的意义。一个就是说，你要懂得怎么跟人家同工，你从与神一起同工来创造我们这个人的生活。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那只是一个开始，沿路上他要跟你同工，他继续在创造我们。哇，这一点是要很明了一件事。两个意义，一个神绝对不会要求我们自己去承担一个很重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责任，他会带领我们。所以呢，我们要很警醒的，换言之，我们不应该被动的活着，而是要积极的参与神透过真理在我们的生命成长中的一个创作过程。我们仍然在神的创作中，我们仍然在神的创作中。所以呢，我刚刚看到你们的 core value 有一个是卓越，所以我们呢要心怀卓越，起行向前。什么叫做卓越？亚里士多德这个哲学大师他就说，卓越不是只是一个行为，它是一种习惯。你做任何事，你都要做到最好。美好的生活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在英文里面比较有比较动词，看得到说 from good to excellent， 这叫做卓越。卓越不是绝对的，而是跟你前一天比，你今天有没有比昨天好。你不要去跟别人比，你跟自己的日子比。感谢主。所以我真是要问各位弟兄姐妹，你愿意安静在神里面，明白神召你来的心意，你愿意与神同工吗？你愿意团队侍奉，与你的同工有一个好的 relationship？ 你愿意踩在破口上来帮助别人吗？你愿意学习还有行动 take action 吗？我最后要用一个例子啊，Disney 就是迪士尼乐园的例子来作为结束。我前一阵子才去啊 Orlando 啊，我们全面看了那个地方。我就在那边他们跟我们解释说，迪士尼的一开始的意向其实是很简单的，他就说我们要，它是一个 intentional will， we will create happiness， 我们要创造幸福，我们要创造快乐。 OK， 这是1955年。他们到1971年的时候，他的主轴没有变。他说我们，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讲我们要他，因为他们已经创造了快乐。他说我们创造快乐，借着提供最好的家庭娱乐和竞争，我们来创造快乐。到了1990年， 他仍然主轴没有变，我们创造幸福，为各个时代的人来提供最好的娱乐。到了2011年跟2011年以后，他们仍然坚守他们原来的意向，我们创造幸福。但是他讲了说，我们随着年代，随着客人的变化跟要求，我们随时改变我们的服务来满足客人的需要。所以我们这一次去呢，看到了那个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哇，那个真的是很感动人的一个啊，一只动物飞在那个里面。所以呢，它很简单，他们的意向从1955年到今年2017年，他们没有改变，但是他们的意向不断的茁壮，不断的根据事实的需要来成长。林良堂的意向是什么？建造荣耀的教会。我们始终是建造荣耀的教会，但是我们不能一成不变，我们要跟他的主轴一样，我们要创造幸福，借着时代的需要。那他在这边我觉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可以给我们借鉴。 Disney 的事业做得这么大，他们很简单，他说我们这是个服务业，当人家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又给人家一个令人难忘的第一个印象。当有新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们教会是不是可以给人家一个令人难忘的印象？还是要人家来了好多次之后才发现说，哎呦，这个教会还可以。我们是服务业，记得吗？我们是服务业，我们是仆人，我们是要服务那些未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给人家第一个印象是要令人难忘的，哎呀，我下个礼拜天还要来。第二个，当你有新的人来的时候，你不是在那边跟他讲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你要让他明白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你们有听到我的话吗？当你要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抓着他，哎呀，我告诉你啊，信主有多好，有什么 No， 你要让他知道我们这个教会还有我认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所以这是你对自己的责任。你传福音最重要是你这个人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言语，我们要有服侍人的言语，就是仆人的语言，我们要有仆人的态度。它上面英文讲说，我们要穿上服侍人的衣服。更重要的是下一个，他说我们要制定一套基本行为和说话的指标，我们要确保每一个人有礼貌的行事，我们要尊重每一个进来的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一样的水平。你不要让来的人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哇，你是这个样子，来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哇， holy 的不得了。我们要有一个一定的水平在那边。哎，我真的是很 impress 这个 Disney 的这个员工训练，他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东西，他就是要求你一个最基本的态度，你要让人家看到我们一个服侍的心。那当然最后一个，他说当我们有这个准则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远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我们要来帮助大家同工，所有的会众一起成长。弟兄姐妹，人因为梦想而伟大，因为学习而有改变，更因为行动而能成功。你们要吗？你们要成功吗？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梦想，我们要能够学习，我们要有行动。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宇宙的神，我们也知道你存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了解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以及你和你的灵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从今天起，求神的圣灵以全新的方式来充满我，让你的能力在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身上完全彰显。请你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每日生活事务上都能感受到你的手就在带领我们，你就每日无时无刻在与我们同工，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去回应你的关怀和带领。主啊，求你给弟兄姐妹持续寻求你的动力及渴望与你同工的动力。无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光景如何，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自己来吸引我们，直到我们得见你的面。愿你亲自得着我们这边每一位，更要来经历你在基督里要我们得着的丰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只愿得